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这个破四句声音这个问题。讲第三次带大家带了吧？昨天我说把这个带上，就是因为从这个上面去讲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理解一点。285页，285页这个地方，破四句声音。讲一点点，反正只能讲一个嘛，两个看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哦，先喝点水。下面开始讲这个285页呢，从这一段开始，就是说前面那个破四句声音，就是标题那个地方不讲了，从这个全真波分不切又在智者入门论，从这个地方开始吧，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意思呢，实际上的下面呢都是有的。它就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这个去介绍这个四句声音，破四句声音呢，它就是这个它是从阴和骨两个方面一起在观察啊，就是说因为它五大音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这个侧面吧，像金刚学运呢，它就是从阴方面去观察阴不自信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的这个破有无声音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果方面去观察的，离多音呢从本体方面观察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破四句声音啊，破四句声音呢主要是从阴和果两个方面同时在观察的，大缘起音呢主要就是从这个一切方面都可以观察，哪个方面都可以用大缘起音去观察安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四句声音，它实际上就是在阴和果两个方面同时包括的。波波那么切呢在其他论点当中也是讲到了，他老家说呢，如果再进行归摄的时候呢，破四句声音可以包括在金刚血云当中啊，这个破四句声音可以包括在金刚血云当中，也就是说它也是属于一个观察阴符自信的一个理论，如果阴符自信的话它的果就不会有自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下面我们就去靠这个莫不这么确在这个智者入门论当中所这个开示的这个道理呢进行讲解中啊，就是智者入门论中依次第分别解释上述理论云，所谓多音生一果，多音生多果，一音生多果，一音生一果，这四句声音啊，有些地方讲叫这个四边声音啊，这个四个角度吧，我们说四句，或者说这个四种方法啊，四种方法，四种观察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四句声音当中无论何者若能以你善加观察皆不成立。那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有十有的因产生十有的果的话，怎么样没办法安利这个名言啊，就是没办法安利名言。名言当中这些法呢只能说是这个缘起和合的啊，无有自信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安利的啊，就是通过这个因缘聚集的时候可以安利，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个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从哪个方面都没办法破啊，没办法安利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所谓的破四句声音，它也是就是破这个实有的声，实有的因和实有的果，如果是实有的声和实有的果的话，我们就说如果存在那么就是这四种方式了，或者就是多因生一果，很多因产生了一个果，或者像这样多因生多果啊，就很多因产生很多果，或者有一因生多果，那么就是通过一个因呢有很多果产生，或者又是一因生一果，那么只能就是实有的升起的方式啊。如果再就是我们说真正就是像金刚血境的时候呢，这个果如果是实有的话，它是从四边生方面去观察的。这方面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单单讲这个四句声音的时候呢，如果是实有的因和升起实有的果，那么就是这四种产生的方式了啊，多因生一果来自于像这样的话一因生一果，像这样的四种升起的方式。但真正通过真理观察的时候哪个都没办法成立。我们下面就开始讲第一个，色若多音生一果，应成一一体无音那么如果说这个很多音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应该成了一一体。什么一一体呢？就是一体法和这个他体的法，也就平时讲一一体呢，就是说一和多，一和多的像这样的果呢应该成了无音，因为它前面是什么，前面说是多音生一果啊，就是通过很多这个音，它的音呢是很多，很多多因生了一个果的话，那么应该成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成了一个一个一体的这个一体的果也没办法安利嘛，多体的果也没办法安利。所以这个方面虽然就是说色肉多因生因果，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一体的果和他体的多体的果都没有办法实际上安利的。有的说是这个离异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一和异，有时候一和多不管是哪个方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一个意思的。所以下面我们开始看为什么讲就是说这个因成一体无因， 那么像这样单单从这个宋词上面不好了解，我们从这个讲义上面去观察的时候，最后就可以知道，确实是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如果就是说这个多音声韵果的，确实是成了这个一体和他体的话，都成了无音了。有者作如是念，有所缘境眼根心所心所中的作意光明等多音升起掩饰之一果，故为一体之音可以产生非一体之一果。那么这个首先讲他中的观点，或者不是一方面是他中吧，一方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多音生一果的。所谓的多音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所缘境啊，就是通过色法，比如说生掩饰啊，从生掩饰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首先必须要一个色法的所缘境，然后还有一个眼根作为它的这个缘啊，眼根作为它的缘，然后还有心所中的作意，还有一个作意，就是说这个作意呢属于这个心所当中的法，所以像这样一个平时我们讲的这个识也好，或者是作意也好，实际上都是包括在心所当中的。还有光明啊，如果在黑暗的状态下，也就是说没有光明呢，没有光明呢也看不到这个色法，什么叫眼识？所以说还需要在一个有光明等啊多音啊，相对的音是很多的，最后通过很多音积聚起来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果，什么果呢？产生了一个眼识。啊，这个眼识就产生的，通过这个通过外境，通过眼根啊，通过像这样的作意啊，通过这个光明，还有中间还不应该有这个障碍等等，像这样的话，通过很多很多因呢，最后就产生了一个眼识，我看到了外面的色法的，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果。那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破曰非一体之果，因成无因，啊，非一体之果因成无因，就是这个一体的果啊，应该成了无因的。非一体的话，就是这个非一体就是一体嘛。啊，一体的果呢应该成了无因。那这个地方讲的是，他就讲的是个多因生一果啊，他就讲的是多因生一果。我们就说这个一果呢，就是非一体的，就是这个一果。所谓的这个所产生的眼识的果，应该成无因。为什么应该成无因？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这个地方搞清楚之后呢，下面很多地方都可以搞清楚。就所谓的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啊，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如果你有一个因，它肯定有一个果的，它一个果之间必定是关带的，是不是？有一个因就应该一个果。那么就这个地方的因很多了。所缘境是一个因，眼根是一个因，作意是一个因，光明是一个因，如果还要加其他的时间或者空间这些方面都成了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一个因就产生一个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么多的因就产生很多果了。那么总体这个眼识，总体这个眼识的这一个果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因在哪里，实际上你根本找不到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了非一体的果因成无因，就是一体的这个果呢，叫什么是一体的果呢？就是眼识单独的这个单独最后通过很多因产生的眼识应该成了无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前面讲的这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按照因果的规律来讲，一个因肯定有它一个果，如果它一个因没有产生它的果，它不叫因了啊，就不能叫因。所以这么多因，那就应该有很多果，很多果。如果有很多果的话，那么你一个单独的眼识，你像这样实际的眼识的因在哪里，我们就要观察在哪里，实际上这个总体的眼识呢就应该成了无因了，总体的眼识确实就成了无因。所以要从这方讲的时候，非一体之果啊，因成无因啊，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地方搞清楚之后呢，这个地方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如是则非一体之因啊，也不能产生非一体之果。那么第一个首先就讲到了这个，他就说这个什么，就说这个色弱多因生因果，因成什么？因成一体无因，因成一体无因。首先讲到这个一体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非一体的一体的法呢，它应该成为这个这个无因的。下面再进行观察呢，就是说这个多因不可能产生一果，这个方面一个可以确定的。多因就是很多因的话，必须要肯定要产生很多果。一个因呢，它就具足了因相，哎，具什么法你具足了因相，你就必须有它的果产生。这个时候我们说所缘境它这个因相具足了，那么它的果就肯定有了。跟眼根它的因相，它如果我们说是不是因呢，它是因。如果是因的话，那么这个眼根的因相具足之后呢，它就会又产生一个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因相都具足了，就应该有很多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说多因生一果，这个一它这个一果是它的因在哪里，说非一体就是一体的果呢，应该成了无因。这个方面从一个角度呢进行折破了。然后下面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折破，多因不可能产生一果，那么就是说一因能不能产生一果呢？如是则非一体之因也不能产生非一体之果。那么所谓的非一体呢，就是一体的意思啊，排除了一体嘛，排除了他体之后就是一体。像这样一体的因，那能不能产生一个非一体，就是一体的果呢？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一体的因就不能产生一体的果？难道不是和你前面的这个论调相违了吗？你前面说呢，一个因就可以产生一个果，多因的缘故呢，没办法产生一个果，这个总体的一果呢就成了无因了。那么我们就是说一体的因啊，就像这一因呢，就话非一体，就是一个因呢可以产生一个果，这方面的案例呢，我们确实不能安利。为什么不能安利？那么所谓的这个一体，这个一体的因呢，就根本安利不了啊， 没办法安理这个是一体的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的一体的因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一体啊，只不过就是一种分别妄念安理的东西而已。比如说我们说前面这个钟是一个钟，一个钟我们在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确实一个钟，但实际上观察这个一个钟是不是真正安理呢？它缺少其他的因缘，不可能安理一个一的。所以这个一呢，本体来讲，我们说假理来说它是一体，但实际上分别的时候，它还有很多因缘组成它这个本体的，所以说这个一不成立嘛。不成立，所以我们说从所缘境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个所缘境是一啊，是一个因，但实际上这个所缘境，比如说一个瓶子作为我们的所缘境产生演示的所缘境呢，我们就观察这个瓶子是不是真正的一个这个实有的一体呢，根本没办法成立的，它需要很多因缘聚集，它的这个一个体上面呢，也需要很多很多这个有很多分类，所以所谓的实有的一呢就没有，所以没有一个实有的一呢，那么也不可能通过如是实有的一呢产生一个果。所以说一因不可能产生一果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就破除了多因不可能产生一个果，一个因呢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没有的话，那么多果怎么会有呢？所谓的多果，那么是在一体的方面成立的，也就是说很多很多一呢，比如说我们说五，五就成多了，像在所谓的这个五要安立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法首先成立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五或者是很多，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多因不可能产生一个果，一因呢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果，那么这个一的果没办法安立，那么既然这个一的果没办法安立呢，那么多的果又怎么会有呢？也不会有。所以说这个方面，这个在讲义当中呢，把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非一体的果这个安立成无因之后，又把这个这个又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则非一体的因也不能产生非一体的果之后呢，下面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故一体、非一体及多体、一体皆因成无因。就是你这个果呢，不管是不管像这个果，不管是一也好，还是多也好，像这样的话，全部都应该成了无因真，因为它的因没办法安立，啊，确实多因也没办法产生一个果，一因呢也没办法产生果。那么除了一和多之外的因有没有呢？没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因就成了就是像这样的果就成了无因了。不管是一体的果也好，还是多体的果也好，全部成无因，就是因为它的因呢，就包括在一和多当中的。但是多体的因也没办法产生一个，一体的因也没办法产生一个，所以最后就绝对就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管是一体的果也好，还是多体的果，全部都成了一个无因，因为没有多体一体所不包括的法的之故，不管是因方面讲也好，还是果方面讲也好，反正就是说多体和一体不包括的法一个都没有，确实没有的，所以说多体的因不可能产生，一体的因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一体的果，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多体的果，那么到底产生一个什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产生，如果还要程序有一个果产生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四者多体一体所设的诸法应成要么恒有要么断无，就成了无因生的过失啊，无因生呢就是要么恒有要么断无的。那么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像这样的一个一体和多体的法，它的因都没办法安立的缘故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绝对要成那个要么恒有要么断无的过失。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我们说听到人家在这个智能部入门当中，他讲这个宋词当中，色若多因生一果，应成一一体无因。如果是很多因产生一个果的话，那么究竟应该成了这个果这个一体的果或一他体的果或者多体的果呢，都应该成了这个无因生。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多因没办法产生一果，一因也没办法产生一果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比较能了解了啊。今天暂时讲这吧，下面还有比较多，慢慢讲。像这样实际上这个不是特别复杂的，不是很复杂，就是如果不知道他推理的方法的话，哪个方面抓住了核心推理的话，就认为好像不好懂。但时间一稍微讲的时候呢，就可以就是理解他当中从哪个方面再进行过去的。今天讲这个，明天。